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韩章一问这小姑娘的名字，小姑娘说她叫乔姐。韩章一听乔姐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？哦，忽然想起来了，在戴府居那个酒店里他见过一个姓庄叫庄志和的人。这个庄志和说他外甥女儿丢了，他那外甥女儿的名字就叫乔姐。韩章马上接着就问了他一句，我问你，你舅舅可是叫庄志和吗？这乔姐一听，对了，我舅舅是叫庄志和。哦，韩章说，你舅舅找你可找苦了，你妈妈为你的失踪啊，那整天都在那哭啊。好吧，这回我把你带走，去找你舅舅去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你舅舅的朋友。你等会儿。韩章一转身，瞧了瞧这女的，你把腰里边那个腰筋子解下来。这女的一听，看了看韩章，啊，你让我解这个啊？好。她腰里边缠着个腰筋子，她把这个腰筋解下来了，然后瞧了瞧韩章，怎么的，裤腰带也解开吗？韩章说，用不着。解裤腰带干什么？哎呦，这位爷，我问问您是不是那花蝴蝶呀？呸！韩章说，你看我像花蝴蝶吗？啊，我寻思是呢，我们这县里现在正闹花蝴蝶呢，我怕是那花蝴蝶，他见了女的说就不放过。韩章说，就你这样女的也不放过啊？啊，你们家没有镜子，尿泡尿照着你自个儿那模样啊，你多难看呢，你还教着怎么着呢。韩章马上把这个女的就给绑在那树上了，用她那腰筋子把她缠在那儿了。缠到树上之后，这女的说，哎呦，这位爷，你把我绑在这树上干什么？韩章说，绑在这树上等着官府来人把你送交当官。哎呦，你说这么晚了，这天还没亮呢，你把我绑在这儿，树林之中就那么一个孤独女人，万一要有过路的歹徒发现我之后把我奸污了怎么办？韩章说，什么？还有歹徒把你奸污了？你不把过路的歹徒吓着就不错了啊，你瞧你长着模样，你多难看啊，那里你就在这儿待着吧。二爷韩章当时把他绑在这儿，然后呢从他的兜里边找这块手绢，把嘴给塞上，韩章就领着这个乔姐儿跟我走。韩章把乔姐领哪儿去？就领到那个戴府居去了。这个戴府居的饭店，他领着这个乔姐儿走到这儿的时候，天还没亮呢，反正也是快亮了。韩章到这儿就敲门。进了篱笆院，这一敲门，这老道头就听见了。老道头就问，谁呀这么早就敲门？韩章说，我呀。老道头把门一开一看，哎呦，您这是大老早的就想上这来喝酒吗？韩章说，我有那个瘾呐，啊，扒开眼就喝，我不是来喝酒。我告诉你，看这小丫头没，您不认识庄志和吗？这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，她叫乔姐，现在被我发现把她找着了，我把她撂在您这儿，等庄志和什么时候到您这儿再吃饭喝酒的时候，您就快告诉他，一个是让他把这乔姐带走跟他母亲团聚，再一个告诉他那边不远树林子里边还绑着一个贩卖人口的女罪犯，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贩卖人口的男犯人已经死了，让官府当中快去处理，您听明白没有？老道头一听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这一说乱七八糟的我都没听清。哎呀，韩章说，您那真是岁数大了， 我说的这么清楚，您都听不清啊？是是是，那么着吧，反正庄志和要是来了呢，我就告诉他，他这外甥女儿找着了。韩章说，他的外甥女儿就在您这儿，必须交给庄志和本人，别人领你也别给，不是庄志和领他，谁领你也别松手。如果您要是别人一领，您给放了手，把他带走了，回头我找您算账。哎哎，老豆头说，我知道了知道了，这事我还不明白吗？那您在这坐会儿等会儿吧，说不定那庄志和一会儿就能来。这两天呢，他上我这是一天一趟，为了就找他这外甥女儿。韩章说，我没工夫在这儿等他，你就跟他说明白就得了。二爷韩章把这番话交代完了，转身行走了。他马上就回转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。
到在店房里边啊，天刚亮，韩二爷躺在床上眯瞪了一小觉，然后就起来了。韩章在想，说刚才我在树林子里边见到这个人贩子，都怀疑我是花蝴蝶。哎呀，看来这个花蝴蝶在这一带作恶多端呐，百姓们对他很惧怕，就从这时候这个花蝴蝶应该把它除掉。可是这个花蝴蝶在哪儿呢？我碰也碰不着它，我找也找不到它。哎呀，打听打听店小二。起来之后，韩二爷吃完了早饭，
就跟这个店里边的伙计就说：“
哎，伙计，问你点事儿。”
这店伙计一听：“哎呦，客爷，您问什么事儿？”“
我问你，我听说你们这一带现在有个叫花蝴蝶的盗匪呀。”
哎呦，店小二说：“爷，您可别提这花蝴蝶，一提起花蝴蝶来，我们头皮都发麻。这个花蝴蝶呀，我听人家讲了，原来是东京汴梁的一个大盗，被东京汴梁抓到监狱里边去之后，这小子能耐大，越狱潜逃，跑出来了。跑出来之后，在东京汴梁作案。东京汴梁做了一阵子案，那东京汴梁的官府人没抓着他，哎，他这一下子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，跑到仁和县来了。他可能瞧着我们杭州这地方不错，想逛西湖来。再者说了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苏杭二州出美女呀。这个小子是色鬼，他可能到这儿啊找美女来了。您还别说，到这儿之后把我们仁和县这一带老百姓给吓的，他竟半去拉夜的三更天跑人家里去，谁家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，要让他盯上，夜半破窗而入。我们这地儿老百姓都吓坏了，有的把窗户封死，有的干脆把窗户都气死了，跟监狱一样弄的那屋子。你说这怎么办？韩章说，官府也不拿他吗？官府是啊，拿他呀。跟您说呀，很难找到，很难找到啊。韩章说，就这么样子就让他为所欲为。哎，我跟您说客爷，这话我跟您说啊，您可别跟别人讲，官府中发现他的踪迹了。韩章说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哪儿咱不知道，反正是仁和县三班总仪的马快，快班的两位在我们这店里住着呢，您看见没有？跟您对门那屋住那两位，那就是仁和县的快班的马快。他们两个呀，说秒着花蝴蝶的影子了，这二位就准备把他要抓住，说快了。韩章一听，是吗？我对过那屋里边住那两位，那就是马快啊。对呀，那就是马快。
哦，
照这么说，花蝴蝶就快抓住了，快了，快是快了，谁道能不能抓得住啊？要是抓不住的话，那有可能还跑了，他再跑了的话，那就不知道跑哪去了。
哦，好好好好好。
韩章一听，他对门那两个住的客人就是抓花蝴蝶的，待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就跟对面屋那门开了。韩章仔细的往对面屋里边一瞧，一看对面屋里边是两个人，
有一个人体格健壮，瞧那个样子，这小伙子很有力气，20多岁啊，粗胳膊壮腿。另外一个那中等个，胖瘦比较匀称，不到30，这么两位。韩章往那屋瞧着这二位，这二位要了一份早饭在屋里吃，吃饭的功夫他们老往外边瞧着，韩章在这屋往那屋看，目光一对，韩章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，点了点头，二位挺好啊。其中一位说了，哦，您是哪儿的？韩章说，我是做生意的，住在这店里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韩章就出来了，站到外头往他们那房间里边看着他们。二位，请问您是仁和县的捕快吗？
对。谁跟你说的？
韩章说，店里伙计。
啊，这店里伙计嘴够快的，我们昨天才住在这儿。
韩章说，是啊是啊，请问尊姓大名？
这体格健壮的人说了，我姓龙，我叫龙涛，这个是我的伙伴，他姓李，叫李七。
哦哦哦，您二位是来抓差办案的？
对。
是抓那个花蝴蝶吗？
对，就是抓他。
韩章说，这个花蝴蝶您二位准备上哪儿去抓他？
这个
龙涛说，这个可不能跟您说，现在对您来讲，不是对您，对所有人来讲还都保密。
哦，
韩章说，是了是了，我这个问的有点唐突莽撞，因为这个盗贼没抓住之前不能说到哪里去抓他，怕走漏风声他跑了。
对对，
韩章心想，这两个捕快他们能抓住花蝴蝶吗？据我所知，听说这个花蝴蝶高来高去，会飞檐走壁，有一身好轻身术啊，这二位会上房吗？他们会高来高去吗？韩章心想，这个事儿我还不好问。又一转念，这样，他们俩上哪儿去抓花蝴蝶，我随后暗暗的跟着。如果说他们两个要不会翻墙越脊，那我就帮着他们把这花蝴蝶抓住了。所以韩章拿好了这主意了，盯着这二位的行动。结果这一天白天两个人没动静，晚饭以后到定更天了，韩章这门一直虚掩着，透过这个门缝观察着对面屋的行动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看对过这两位出来了。这两个人一出来，韩章略等了片刻，随后也跟着出来了。韩章有打店房门出来之后，瞄着这两个人的后影，一俯身借夜色跟随后面。韩章一看这两个人出来，往前一直走，奔哪儿啊？离开这个三花镇往东走不远，有个4-5里路，前边是一个观音庵，是个庙。观音庵那就是尼姑住的地方。韩章心想，上这观音庵来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哦，韩章想，观音庵里边住的是尼姑，也许这尼姑长得有漂亮的，这花蝴蝶相中了这尼姑了，今天晚上就要上这尼姑庵来。可是这个信息这官府中怎么知道的呢？韩二爷心想，我不能考虑太多。当这两个人来到尼姑庵的时候，就看这两位捕快上前叩打门环，梆梆梆梆梆梆敲门。这一敲门呢，韩章心想，我估计这二位不会上房，不会飞檐走壁，也不会轻身术，他得从门上走。所以韩章没管他这门开不开，
韩章绕到这个尼姑庵的旁侧一纵身，蹭，他上了墙了，由打墙上边飘双腿落到院中。高太祖擎落步往前走着，一看这东厢房这边是三间，韩章就来到东厢房的后窗户外头，倒在后窗户外头，他把这个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。韩章隔楞着眼睛往里观瞧，他隔楞眼睛往里边一看，一看这里边正好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尼。这个女尼呀，头上戴着僧帽，因为女尼都是落发修行，落完发之后头上戴着一顶僧帽，手里边拿着一个墨鱼，正在那敲打着念经呢，梆梆梆梆。韩章心想，难道说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尼被花蝴蝶相中了吗？韩章想，我看看。这个时候他就听见呐，那个尼姑庵的庙门好像响了一下，那二位捕快也进来了。韩章想他们也进来了，但是这个花蝴蝶怎么没在呢？他会在别的屋吗？不会，我在这儿稍等片刻。韩章正在这儿等着，就看这东厢房的房门一开，由打外边一闪身走进一个人来。韩章在窗户外边定睛一瞧，哦，这就是花蝴蝶。一瞧进来这个人，中等身材，这个人白面皮，长发脸，细眉毛，小眼睛，这眼睛有点细长，五官倒还算是端正，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，头上戴着扎巾，扎巾的旁侧颤颤巍巍别着一只蝴蝶。这个蝴蝶也不知道他是做的真正蝴蝶的标本呐，还是在哪儿买的那么一个装饰品的蝴蝶，反正在这鬓角这地方别着，他每一走动这个蝴蝶就在那儿颤颤巍巍的。韩章心想，就这小子，这就是一个既拿不能到案的这个盗贼，采花的阴贼。好啊，韩章心想，今天你的末日到了，碰上你家韩二爷了，我今儿就把你除了。韩章看着，就看这个花蝴蝶进到屋子里边，在身后一拍这个女尼的肩膀，啪，哎，别念经了，我来了。这个女尼当时一转身就站起来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怎么我怎么又来了？咱俩不是说的好吗？你不是说让我今天晚上来吗？那么我今天晚上我没有赴约呀，我来了。我让你今天晚上来，谁说的我让你今天晚上来？哦，哈哈哈哈，不是你说的，这是我说的，我说的跟你说的差不多。前天咱们两个见了面，你不是说吗？你不能答应我，你说这是佛门净地，又说那是那天是佛祖的生日。我说好，佛祖的生日我躲开，我今天来。今天还是佛祖的生日吗？今儿个不是了吧？这个女尼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后倒退，今天不是了，但是你来干什么？
我来干什么？
哈哈，这你还不知道吗？你长得漂亮，我看上你了。我告诉你，天底下所有的女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凡属我看上的，她就逃不脱我的手。跟你说，我花冲就有这个本事，就有这个能耐。正因为我看上你了，所以我等你两天，今儿个才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是国家通缉的大盗。
是啊，我是国家通缉的大盗，但是他谁能抓住我呀？就官府中这帮废物，他哪个能逮住我呀？我告诉你，
美人，你不要以为我能被官府再抓住，我曾经被他抓住过，但是我从监狱里边我又跑出来了，我这回跑出来我是惊弓之鸟啊，谁再想抓我就更难了，我都防范着呢。美人，没别的，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这屋里，咱们两个做他一夜夫妻，明天天不亮我就走了，我再过两天我还来，因为我相中了你了，一般的女的跟我过一夜我就把她杀了，可你不然，你长得太漂亮，你有一种魅力，让我一次玩不够，我接着还得找你来。说着话他伸手往前就要摸这女尼，这女尼往后一退身，啪，从那桌子上抄起一把剪子来，你不要再往前来，再要往前来我就自尽身亡。呀，这花冲说，你还要自尽身亡？瞧这意思你挺烈性啊，我还跟你说，你越烈性我越喜欢你，我就愿意看这样的。你真想死啊？你真想死，现在也别马上死啊，跟我成其片刻之欢之后，你愿意死你再死，或者是我给你一个痛快，我身背后有刀，我一刀要了你的命，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佛门禁地，清净禅林，你在这个地方胡作非为，你不怕玷污了佛祖吗？你不怕佛祖怪罪你吗？佛祖？哪儿的佛祖？就你们那个店里边供的那泥胎，那不就是个泥吗？佛祖能管得了吗？不信，我马上把你摁在床上，这佛祖能过来把我扒了旁边去啊？让他来呀、啊！我就不信这劲儿了。说到这里，他往前就要扑这个年轻的女尼。他正要扑的时候，窗外的二爷韩章已经气得够呛了。二爷韩章心想，我马上要进去，跟他距离太远。他身背后背着锦被，低头化妆弩。韩章心想，唯独用我这弩箭可以解这燃眉之急。韩二爷想到这里，一低头，他先喊了一声：“佛爷显圣了！”接着他一摁崩簧，这锦被低头化妆弩，这颗弩箭游到他的身背后，啪，冲出去，刺破窗棂，直奔花冲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